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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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五六八七页。好，那就见七十四哈，因为有的人可能今天有一些比较有其他的法师上来，所以他们可能没有这个由弥勒讲堂所印的这个本子啊，所以页码可能不容易对得起来。那我们上次讲到的是那个可能必须要花点时间找一下啦哈，因为这个页码真的可能大家可能比较看不容易看得清楚。那我们现在谈的是若永断疑当知无止，那是在讲这个我们在讲那个遍计所执自性执跟无执相啊。这个应该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问的话，像上次讲的是问遍计所执自性执无执相云何因知，答此有二种，一彼觉悟执或无执，二彼随眠执或无执，现在都是在谈那个三自性。那这个观念对于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办稍微提一下过去前面上次所讲的哈，就是说遍计所执自性，它的自性执是跟无执相是如何？那此中有两种，一是彼觉悟执或无执，二是彼随眠执或无执。若由言说假立名指，遍计诸法决定自性，当知是名彼觉悟执。若善了之，唯有名者知为名故，非彼诸法有决定性，当知是名与彼无执。若未拔彼习气随眠，当知与彼有随眠执，乃至未舍习气出众。好，若有永断矣，当知无止。好，这个，这个就是，因为现在也没办法一一就是再重说了哈。不过如果有机会，大家找个机会啊，把前面所讲的来听一下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像上次我们所说的，他虽然讲说三种执，但整个三种执不三种自性呢、啊？其实他点出了很多修行的核心观念啊，这个在唯识里面，它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我们上次也谈到，包括任何一个法门，它因为像这个观念，我们都可以汇到三法印的道理，汇到其他的法门，它都会产生联动的关系。就你就发觉它是一种互动的啊。那就像三法印一样，那三法印它既然是一切法的特性啊。那所以说整个修行来讲是因为法的印记嘛，所以诸法实相是三法印，我们讲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嘛，那一时相应不就是诸法实相嘛。所以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相应诸法实相，就是佛法。所以佛法不一定是文字才叫佛法，好，不一定文字才叫佛法，是这个适当的表述能相应诸法实相三法印道理的是佛法，所以它不限于一定要是用经典语言啊这样来表述的。那所以说在任何一个法当中，它一定会有这种特质，就是只要是圣相佛法觉悟性的东西啊，一定会有三法印一时相应的这个内涵在里头。那这个里头如果我们来谈到这里啊，就变成讲说我们为什么知道它是无常性无我性，未谈是涅槃极灭性。我们讲涅槃极灭性，不是就是我们来讲是吧？我们前面讲说那个本来极净自性涅槃是什么？ 遍计时本来极性自，本来极尽自性涅槃嘛，是不是？那从缘起的染衣他，众缘当中啊，染衣他，染衣他就是像我们现在位因位是跟无明相应的，跟无明相应所生众缘法。哦，所以我们说在现前来讲，我们任何一个缘起有没有一定是不是跟无明相应？那如果从唯识的立场，就是说在我们还没证果之前，所有的分别心是不是都怎么样，都会跟莫那相应吗？是不是？那这个莫那就是在我们在众缘法当中产生的一个遍计执，执着有自性。像这里讲啊，若有言说假立名字，遍计诸法决定自性，当知是名彼觉悟执。觉悟的意思不是，不是那个我们讲的觉悟啊，是啊，产一个是有知觉的起分别的，这叫觉悟，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开悟的那个觉悟啊，啊，那个觉悟有觉有悟，体会到了啊，我悟到了，原来都是你害我，这个悟和开悟不同哈，啊，这个当然是也是叫觉悟啊，那这个觉悟就是说，它源于诸法自相里面呢、啊，诸法假名失色的时候，它原以为这里面有我，好、啊。那有我的话，在诸法无我，其实就是在众缘法当中，它实际上是没有我的，乃至众缘法当中，因为无自性故啊，随缘生灭，所以是无常的。那众生不能了解这个无常无我，产生常乐我净的，这叫做遍计执。那如果了解诸法常乐我净是错误的，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这就是顺向缘成实。就是一个道理就讲通了，所以很多道理都讲到这里来。好，所以我们上次讲说，所有的法门它为什么成为佛法作用，它就是帮助你怎么样，从众缘缘起当中观察什么，观察它的无自性义，这就是佛法核心。所以因此我们如果要谈到念佛法门是不是有这个作用，一定有。所以念佛法门假如没有觉相应的，这个念佛法门会变成明心的。那说那像我们现在谈的佛法是不是有些也有迷信的，迷信那叫方便，那就怎么都你讲的，你讲的就可以，我们不讲的就不可以，你讲的叫方便，我们讲的叫做执着。是啊，我讲的是方便，你讲的是执着啊。为什么我讲的是方便，你讲的是执着？因为我知道这个法是施舍，你讲的是自信。即便我现在在建议你修行，这个都是从我的施舍安利的，我并不认为这个法现前具有自信，具有他的体的执着，我没有。好、哦，就我常举例的就是，我叫你爬楼梯，我从没有叫你站在楼梯不要动，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叫施舍，你叫执着。所以在佛法上为了利益不同的众生，应对不同的众生，就开展很多的接引过 的作用出来。但众生就随他认知，就看不但对执着世间法，进入了佛法的修学也执着佛法，就产生这种问题了。那可是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说像我们现在很多道理都没有把它活用到我们现前佛法的修行的一种印证，是不是？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来讲，我们就说我就跟大家提醒，像很多念佛法门它必须要隐藏的什么，一定观无常观苦啊，那不就是五浊恶世的观察。那五浊的恶世的观察，观察这个世间的虚幻无常终归无常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就顺向什么观察遍计执，不是吗？是不是？好，那我们怎么念佛得呢？那念佛德就会有一个善巧接引的哦。那我们有的人佛德就观察、啊、我们是以音声言色相的，那这个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这也是方便啊。但慢慢接引到最后是不取音声不取色相，也就是怎么样走向缘成实，是不是？那就像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先观身身佛，后观法身佛，进一步观相观实相，是不是同一个法门？是不是你就看到说，哦，原来他这样的施舍有这样的善巧，整个善巧在这个一步一步向前走的时候，都是在啊观染依他去遍计执，
是不是？
一定是这个内涵，这个内涵在我们的修学当中一定隐藏在这里头。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假如我们在弘法就开始掌舵了，这时候该方便就方便，该转就要转。为什么？这个方便给你的时候应该去你的烦恼，可是当这个方便让你生另外一个执着的时候，这个方便就要转了，是不是？所以医生可以用很多药，但不会执着一分药。所以当我们在讲，哎呦，佛法那么多，讲到最后都会矛盾，是你矛盾啊，谁矛盾？可是你看前后都矛盾，一个讲布施，一个讲不要布施，不会啦，是你不了解这个法升起的背后缘起的。你一了解的话，根本不会有这种问题，是不是？所以每个法在此时安立，它依什么因缘而升起这样的相？啊，你也我这样讲说，有时候我们在说法，不要把原理全部讲出来啊、哦。为什么？原理讲出来，有些众生啊、哦，不得其利益啊，反而对法生出不必要的分别心。啊，有时候我们在晚上哈、哦，这个在走在一个很黑暗的地方，我们就跟对方讲，你不要看其他的，你就随我的脚步踩。你都不要看别的啊、哦、啊，别的也没事啦，不过跟我走就对啦啊，千万不要踏其他的。等他走过来说，刚才我们走的那个林线的旁边都是悬崖，还好你没说，你一说都咚就掉下去了。所以在接引众生的时候，有些是直说，就讲了义就近。当然唯识里面讲的了义就是能令众生入火之前，我们现在的讲了义就是就近的。甚深义不是随便说，为什么？因为甚深义对众生都不了解的时候，他会令生妄想分别，反而会障碍他对法的什么见智接引的这一份功，这种善巧会破坏掉，你知道吗？像我们现在如果学佛，一下子就是基础的业果的理解都没有，然后讲空就会出现什么空的，就把修行的那种应该有的感应的那种道理啊，好，那一份对法的尊重给他否定掉了，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谈这个道理也是如此啊。基本上他为什么会建立到法相的这么多的差别，是因为他其实核心上有一个规矩什么。所以你看那个智者大师在都会有指规规矩，任何法谈到最后一定会什么以实相最最后指规的这个做法，对不对？因为这法的法本在这里，法的根源在此，所以它必须要一切法必须要会在此处，一切法的定位才能定得出来，才能恰当，是不是？这个就是这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好，那像这个道理很纯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检证，来包括我们来看到啊、什么道理的。我不是讲说像我们前面讲的净土有没有，净土有没有，照理讲我们应该都会回答的。好，下次我应该谁教我现在就是希望有些学生啊，可能我们现在最近有空就开始会试，就是你上来讲，讲到一半我就随时插嘴进来，你演讲的时候我就随时插嘴，你这个观念你再讲一遍，就像我这样，你认为净土有没有？我们要往生净土，等一下，你说净土是怎么样？你说一下，你要我们往生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净土在哪里？你那个净土是染依他，我的净土是清净依他，都是依他有净土，我是有净土，那你有法，你那个净土有点变机子。那有人说，哎呀，净土皆是空，断灭，你错，净土有变机子，哎呀，这怎么办？不是吗？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净土有没有无常相？当然无常相啊，当然无常啊。那个这个无常是染污无常还是那种生死无常啊？ 因为净土，我说净土如果不无常的话，那净土还怎么享受？大家往生净土，每个人顶着那条啊底下，就像柱子，就是在莲花池就在莲花池不能动，因为无常嘛，对不对？啊，水就淹在那里，那不是说可以退吗？就对不对？硬邦邦的在那里，不会，它必然会有清净依它，是不是？但他如何又不跟世间的这种境相应？当然众生不容易一次理解了。但我们现在可以从很多负面的观念慢慢荡除，你就会帮助你对净土的更进一步了解。那你了解净土的形成原理，有没有离开你的执取心？为什么？唯识所谈的根深世间是从你唯识变现出来，对不对？那你不会离开啊，那怎么变呢？当然是从变寂止的慢慢远离，然后衍生出一个清净依他嘛。所以整个修行法门过程当中会如此跟净土相应，是不是里面有觉得相应的？觉得相应就是说我整个修学里面的善巧，是不是就在帮助你认知世间的颠倒跟自我的颠倒？那我可以跟你讲说，哎呀，人生苦，先让你厌离，是先让你贪求一个净土境，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因为什么？小孩子嘛。那到最后他的胃口越大，我不贪这个，欲界都不要，我要色界的。那贪到色界不要，我要无色界的。贪到最后，这个也没用，会轮回，那我出三界好了。不就跳出来了。出三界不究竟，算了，我成佛好了。就是这样一直上来，不是吗？所以我们在检证这个佛法的那个内涵里面，我们就开始很清楚，就是说当我在修持这个要领的时候，我方便给你一点毒药，但最重要是这个毒药像砒霜，是不是也可以当作中药？适量的话它就有治病的作用。我先让你执，但这个执在教学的人，他知道说印这个机啊，因这个机给他这样的方便，但终极上是怎么样？绝对不会迷失在这些善巧处，所以才会讲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你看，佛说了49年，他说他没说，你不能说我有说就帮佛，你就知道这个道理了。如果我有所说，我自己都还在执着，我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这个道理就隐藏在这里。所以我们在思维佛法呢，就出现什么问题？你不要你引经据典就表示你对，好、哦。所以我不是上课也讲说，有人讲说，哎呦，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有一个在家的哦，这个在诽谤各个佛门的各个道场，然后讲这个实相念佛的。是不是？就广为流传，是不是？这个问题已经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啊，他们讲，哎呀，这个观念大家很难判断，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讲的像真的，我也可以啊。像你们现在任何一个，我们就把心经背起来，你也很难判断啊，因为的确是心经啊。可是你能背出心经，并不表示你体会心经啊，是不是？不要以为文字上懂的就算，哇，文字上的东西不一定啊，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像我们在谈很多东西也是如此，里面充满对立，充满执着，这个不是，就算你的语词再圆满都不恰当。所以我后来在观察，所以禅宗这里面就有这个意思在了。所以禅宗有时候他用很多的情境教学，就是说你讲的非常圆融，但眼前你就是放不下，是不是？他就直接用境界来告诉你说，你明明是在执，你讲的天花乱坠也无用。好，那我们现在如果我们不刻意扭曲佛法，我们在谈一个东西，我们在指导人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指导？当你用佛法谈出你的很多理论的时候，我照样可以用很多善巧看到你在谈论很多理论的当中有没有变机制，对？那就是你用世间法在谈的当中有没有顺应佛法的那份原真实？ 这个就可以是分他为是佛法非佛法。这不是光语言，而是你这里面有没有安立自信见的问题，这是烦恼问题。这不是光语言，因为语言那是由言说假立名字的，所以言说你可以讲得非常美，讲得非常殊胜，但你明明执着他有决定自信、哦、你可以把心经背完了、哦、照见无蕴皆空，哎呀，哎，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你知道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吗？他长得好圆哦，这不是就完了？对对，他都照念心经的啦，只是他把般若当作一个圆圆的会亮的那自信清净的，那这不是跑，结果什么都对，心经解得非常好，只是最后一点般若是有一个东西的很亮的哦，众生只要找回他原来的就好，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谈一下说，这个在禅宗，在后来的禅宗里面啊，隐藏很多类似，这个都是，我不是所有禅宗不有问题，是后来衍生，我们就很明显的，为什么后来的人一直批判，就是本觉思想。这个本觉思想啊，就认为说，我们有一个已经觉悟的因在里头。其实既然是已然觉悟的因，那不就是果了吗？觉悟了、啊。那这个在后来的那个里面有很多属于这种本觉思想，这是错误的观念的，这是因中有果说是错的，就会产生说，如果我本来觉悟，只要我现在什么都不理，那个觉悟就会跑出来，它这个道理跟本来极尽自信涅槃的道理相通，但它不是以空义相应，而是认为实有一体怎么样叫做本来清净的。你看哦，你用的是佛教语词，但最后的词竟然是一个外道，一个是佛法，差异的多少，是不是？那个你就是说，你可以解释到这样，你用的是自信清净，你用的是如来藏，你用的真如，但你竟然是用自信见去安立什么这份真如，用自信见安立那份空，你就知道这个方法，就算你的名言施舍都是用佛教语言，依然是变机子，对不对？这才你判断啊，你不能老是停在这个语言文字上，说人家讲的都是经典，可以啊，我说这个都不难啊，是不是？我可以讲空如何一切空，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界怎么谈到最后空如何？空是那个样子的，他还能点出来，你看，嗯，哎，空还可以跟你招手，那不是很怪异吗？那所以说，你讲到所有的东西根本就是跟佛法无关的，所以我们要谈到最后的话，就是说，如果把这个那么大的深的道理，我们就拿到现实来。哦、因为这个道理我常讲，就最怕就是大家论问题谈到多了以后，就忘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了，为什么要修学这个、啊、所以有的修学佛法到最后它直接产生作用在哪里，就算你没办法马上彻尽一切法毕竟空，但眼前生活的虚幻性却能一分一分觉，这就是修行的感应了。好、啊，就是眼前的这个从大因缘广大一切因缘的无自性，我们观察不到，至少从以这份正见的熏习当中，对眼前的诸法的这种观察就越来越通达。那这会产生什么作用？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缘起的训练，思维佛法经常是狭隘偏执，在某一些固定的认知当中，始终那个知见视野不能开阔出来。为什么？其实就简单来讲，这一问的新的偏狭就是变计值的问题啊。你为什么会开不了？因为你的观念把你挡住了、啊、你把很多的道理看成一定这样一定这样，很多道理就把它框在那里，你始终无法从以缘起的道理上去安立这个东西，这种施舍的道理，而且是习惯性的把这些道理看死了以后啊，这一个观念啊，所以在世间被世间法框住， 入了佛门，被佛法框住，那这样会怎么样？修学佛法难得清安喜乐，很难得清安喜乐，框住了。他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原理，他不知道他的施舍的妙用，他就框在那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当然当然这也是分别心了、啊。你要懈怠啊，那个我们讲，那你自找的就算了。问题是，明明用功的人，却依然久修无功啊。就在佛门当中，那么多的时间，投入多少精神体力，那么用心负责，但都不快乐，会不会这样？很多那个半吊子算算那个还快乐，半吊子那散散的，有空来这里打个活期，然后就回去没事干了，那个就快乐。他真念头好高兴哦，那回去就开始，三温暖啊，去吃个餐啊，下次我们再来打活期。哦，你看，事出世间法，钱照顾到了。这种人哦，修学都能长长久久，别就没问题。像我们这个，那个也不吃，要吃蛋的，有机的，不要加油，加什么加到这样，加个名称顺顺那种，就是非常苍白，非常干净，但是软弱无力。要用很多的心理压力，要好好用功啊，其实自己都快没力的了。他们没有那种欢喜啊。法的欢喜，为什么？药没用到嘛，又没有吃到药，他必须不断在佛门当中得到很多感性的滋润。今天有一位大师鼓励我，好感动啊！就冲在这冲了一两个月，大师在哪里？没大师就没力了。有大师的话就一直冲，被一辈子就被需要被人家这样照顾、呵护、鼓励、安慰。然后修一下好感动，然后没力了就这样。因为他没药，那个药没有在对治烦恼。所以我昨天在跟几位学生在谈啊，修行他像比如说像持戒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为什么会法尔如是的不悔，会法尔如是的欢悦？你知道为什么会法尔如是？这里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会法尔如是？因为他在修持戒法当中是顺向圆成实的，他的戒法是既有智慧的时候，那个智慧就会产生什么？当他顺向圆成实观察真如的时候，他是不是断辩其执？那不就法尔如是吗？因为所有苦恼不就是你执着染依他跑出苦恼的？所以当你顺向这样修的时候，只要你修对了那个方法，那个感应是不是就法尔如是？所以如果你发觉就不能法尔如是的时候，应该反省是不是知见有问题啊？那不然就是烦恼真的很重，感应的啊。不过就是因为业障太重了、那个病要治很久，那有可能啊、不过多少应该一段时间会有点感应。所以我才讲说，不但方法怎么修，连简证修行恰不恰当，是不是都应该可以简证？应该可以检证啊，你总不能这样一直修到最后没感觉的啊。你不能说我只靠着一股清，就是到最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我常讲说其实没力的就怀疑，就不敢怀疑，因为我们现在一般来的大家都非常善良的人。好、他修到最后其实内心是很苦闷的。那一看，哎，我不够努力，然后再继续花大力，然后再有我这样要做这个事情，那这样做，哦，做的时候又很感动，可是发觉又没力了，那一定是我没用功，继续再花动，再那弄，啊，就一直逼到最后，一定是我做不好，很惭愧，的确也是做不好啦，但不是不这种不好，这是笨的不好，这愚痴。你傻梦，你那边一直弄到最后，磨砖难成金了。问题出在哪里？知见出问题了，方法搞错了，整个下手术根本背离佛法，怎么会有佛法所说的感应？然后就是不回头，好好检视问题在哪里，就一直在猛干下去，然后自我不必要的自我呵责，弄得就变成精神有问题，会不会这样？有时候呢， 我们像我常讲，就我们讲啊，我有过失，不要乱弄。那过失有很多种哦，有的过失是真的有过失，但过失也有功德，功德有过失，就依功德处是吧？以身善令增长，你不要把它混在一块啊。明明是以身善，你不要当过失，当过失的话，你的以身善不会增长。所以在我们的身上会不会有过失、有不功德？会啊，你要分清楚的哦。以身善要令增长哦，你不要说因为某种过失就把所有的功德当过失，这样会乱掉哦。你就会乱掉了。那有时候有一个功德，你不要把所有功德当功德哦，因为你的功德当中会有过失的哦。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都是黑白夹杂的。那因为有知见才能调嘛，就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服务大众，哎呀，功德不错，可是其实也过失不少。下次以身善令增长，以身恶令断，就不就叫精进嘛。啊，你不能笼统哦，你不能光靠一味谦卑就把自己否定掉哦。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过失这么一点点呢，就功德很大的哦。啊，你们不要看到，哎呀，你真的过失，你真的过失，人家是客气，你还真的当他过失，啊，不是哦。那有的人是功德很大，只是他也还在不断学习。那有的人是功德看似大，其实过失很大。为什么？那个功德是小地方照顾来照顾去，照顾得非常好，大方向都已经颠倒了，他还不知道。像类似这种，所以这个整个法则是不是都是在这样的智慧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就讲说，今天我们如果单纯只是谈到遍计执、自依他起、缘生死，谈完了，那这个不用谈啊，《佛光大辞典》就有写了，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看，对不对？好，那接着他讲说随眠，随眠就是隐藏未显现的烦恼种子，好，就是烦恼还没醒，烦恼的醒了叫觉悟，对不对？所以一个是随眠，一个是觉悟，觉悟就是烦恼醒来的在活用了，在分别了，随眠就是隐藏的那一股势力，但不是没有，它虽然没作用，但不是没有，到它若断永断矣，当知无止啊。好好，我们接着再来看哦。啊，这个另外他讲问：依他起自性执，无执相，云何因之？答：若有遍计所执自性，觉悟执故。你看，哎，我们前面是讲遍计执，现在在讲依他起的时候是什么？竟然是放在遍计执。所以我们在说三性的时候，能不能完全分开？方便定义的时候是分开的，真正在谈一个现实人生的时候，这是拆不开的。就像我们现在，请问我现在十二支的哪一支在我身上？我身支，十二支都有，只是各表显不同。我身上，我现在是不是就无明显现？我是不是形式、名色、六度、触受、爱、起、有都在我身上？生、老、死，没有，你还没死，有刹那生死。那为了显某些道理，特别针对我某个动作、某个行为、某个念头，说明为爱取有这样而已。那其实能切开吗？所以同样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在了解法相的时候，千万务必要掌握它的一个元首的道理。现在我们要讲说依他起自性是怎么样，若有遍计所执自性，觉悟执故啊。好，故遍计所遍计彼所成自性，是名痴初执。就是说，其实所谓染依他，这里现在谈的是依他起自性执嘛。也就是说，什么叫依他起自性执？这个染依他必然是含着遍计执的。当遍计执的烦恼相应在你的众缘法，就是像我现在不断在造作众缘，众缘当中谁在造作？就是我烦恼加一分。我烦恼是不是掺在里头？我的烦恼就是我这一份烦恼无明相应的这个道理，以众缘法当中不如实之见的这样的染依他，就是染就依他起的自性了，自性执。也就是说，这一份烦恼相应就在众缘法当中的，叫做这叫做染依他。好，像比如说我们要举一个例子，那个之前讲的就是梦中是不是众依他？是， 梦里中依他，但梦里的每一个依他分是不是都跟无明相应？是啊。那梦境是不是都假的？都假，当下就假了，不用再理哪时候假了。所以你不需要把梦境荡除掉才醒来。好，因为最主要是迷不迷，而不是把那个境灭掉，因为那个境本来就假的。所以在梦中里面的所有，你看梦中是不是有境界的生生灭灭？每一个生生灭灭是不是众缘？每个众缘法当下是不是有什么变计值的作用性在里头？是啊，隐藏在里，一定是显现在里头。所以这时候的依他，在凡夫位的染依他，是不是一定变计值在里头？所以他在谈依他起自信值的，依他起自信值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他是从变计值里面谈的。那变计值在哪里呢？绝对没有单纯的变计值。所以我们上次讲说要断我执，没有单独存在的我在哪里？那个我的产生一定是靠众缘法，所以因此才说我不能断嘛。你不要断那个的话，断那个没用的。所以我们想办法说一切空无我所，我不要执着自己。像我们不是很多修行都不要执着，你不要。所以这个在我有时候到外面啊，有时候去吃个自助餐啊，佛教素食馆，然后就会贴很多啊，那个道理都讲得非常好，一般来讲会让人家感动。你要放下自我，那我们要放下自我，我也很想放下自我，就是放不下啊。这个道理我们都讲得通，所以这个道理但每个人都可以讲，但问题怎么放啊？放下自我，那说我们要破我执，可以啊，我找出来再破啊，是？那你讲说破我执，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在哪里？请问我执怎么破啊？你要破我执之前，要该找到我啊。那么我都不可以，我还破什么？所以因为他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本来就不需要你破，我从头到尾都是你执着妄想起来。所以第一个染依他不离变计值，变计值不离染依他，他一定是在众缘法当中妄生起来。所以只要众缘法观照清楚，我执根本不要破啊，因为他没有养分就不见了。所以傻乎的我们要断烦恼，我们不是讲吗？哎呀，拿个三把剑戒定慧，然后就走到哪里行侠仗义，我要打遍天下无敌手，我要这个除奸除恶什么东西哈，然后就拿着戒定慧，然后走到哪里看到贪嗔痴就砍，结果到最后最大魔头就是你。为什么？那一个颠倒性妄生有贪嗔痴，不就是一个贪嗔痴吗？对不对？啊，执着有四圣地，其实就是极地，是吧？这个道理是如此。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它的两个相依性，是吧？那若善了之，唯有众相，不遍计彼所成自性，是名无执。所以这个无执就从这里来。所以这个你看，他谈到这个道理。因为有时候讲说不要执观空，其实它整个佛法的结构原理就在这里。你看我们现在身上有没有离开染衣它？那我们没有离开染衣它，但我们可以借由我们这一份过去所熏修吧，今生所学的这一份妄想心，但这个妄想心可以引导这个妄想心做什么？如理思维。这时候他会讲，以这份他具有的觉性，这个觉性是妄觉，不是本觉吗？开始始觉，觉什么？那不就觉那一份变计值依他起，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这整个道理就往这边走过来了，是不是？好，所以你能善知诸相，唯有众相，唯有众相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实质。所以唯有众相的意思，我们不是讲无相吗？那为什么又众相呢？ 这个众相是如幻，既是如幻，它没有自性相，没有自性相，故说明为无相，而不是完全空白变成白板这样。不是，是那一个对自性执的染污心没有了。你看说，若善了之，唯有众相。所以是像《维摩诘经》里面我们常引的，就是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不动。那不就这句话？讲完不是这句话就讲通了？怎么样？善了之，唯有众相，不惦记彼所成自性，不就是于第一不动吗？很好用哈、哦。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带着三把剑出去了。嗯，那是希望你带着那个唯识的这个三性说。读史通达，你就可以大遍天下无敌手了，对，嗯，是名无子。若于相未永拔者，哦，于相福未永拔者，于诸相中有所得时，是名第二子。那这个第二子在他的解释里面呢、啊，我们这个注解里面有讲说，我们看那个第二行的底下，此说依他起觉悟子是初子，彼随眠子是第二子、哦、就是说就像前面那个讲辩机子啊，啊，若未拔习气随眠，当知以彼有眠子、啊、随眠子就是那一份势力冲动，但他还没现起作用，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内心有烦恼，只是睡觉的时候忘了，起来的时候依然苦恼，那时候当你睡觉的时候，那个力量隐藏在你的八识田中，也生生灭灭没有断，只是它因为因缘不具足没有起作用，等你醒来的时候又想到哎呀景气不好，又开始苦恼了，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又没了，就是睡眠，可是睡眠没断，如果你要真的说不起烦恼，必须要那个问题解决，就是这个道理。好好，我们接着来看五六八八页。若以相符以永拔者，与无相界正了之故，这就无相界、哦、以相无得，或以后时如其所有而有所得、哦、当知无止、哦、这个现在是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哎，佛法谈这个、哦、哎，了解一下，如果要领有的话，也给自己在修学上有一种非常欢喜，那再过来也知道路应该怎么走，走了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啊？这里面就有一种我们不讲的了解四谛嘛，了解四谛，我们不知道苦集灭道完了以后我们会证集灭，不是吗？那你说你又没还没到，但因为我道理很清楚，我已经很确定了，你家有开水啊，我也知道开水喝了会解渴，所以我知道我再走几步到了你家我一定解渴，那我还没喝啊，我还没解渴啊，但我已经深信必然解渴，不是这个道理吗？所以对佛法的以你未证得的依然欢喜，所以有的人说你不知道，你还没到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讲这些，不一定要全部知道呢，思所成慧不一定要全部知道啊，思所成慧所成就的什么成就，对四谛道理的决定不动摇，那也不一定要他证得啊，对不对？好、哦、好、哦、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乃至我们前面不是有谈到思现观，那个都不一定要证到的、啊、那这问题这不是你光靠一份宗教感性就能确定那个不动摇的信念，那必须要有什么慧相应的，以慧相应的、哦、所以你看呢、啊，以无相见正了之故，这正了之当然不是一个，不是光只是概念，它能如实相应，就是对这个法不会被相，我们为什么被相所服，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就比较容易解释这个道理的吧，什么叫相服，谁绑着你，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来讲说谁附着你，谁绑着你，是不是在众缘相，众缘相是依他起啊，好，若善了之，唯有众相是不会被服的，所以真正服是在哪里，在众相当中生自性执的时候才叫服啊，所以谁服你，谁绑住你，
当然是你自己啊，
知道了吧？哎呀，所以说拜托，一又学佛哈，又在那里唉声叹气，我怎么那么命苦？你就把他打他一巴掌就好了。不过打完你自己以后就不要唉声叹气了，换你了，是不是？我所以说在学佛的人在知见上啊，这个就是一个，这就类似像戒法一样哦。你不要看这个，当你经常日夜做这样正见正念的思维，你会不会，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态度？越来越清楚。所以当境产生顺逆境的时候，你会不会取这个境？比较不会了。为什么？因为你时时告诉我，这不就是我现的吗？这不就是我随相起相执被相所服吗？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常现前的话，常思考的话，养成一种判断啊，不小心人家骂你的时候，等一下，不要被这个境所骗啦，好，不要没事自己跑出我被人家骂到，他骂不到我的，会骂到我一定是我自己想出头的，或者他怎么骂都跟我无关，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相服，相不会服你。是一定是在相上生自信止的时候，这个相方便讲相扶助你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东西，相它不会绑人的、啊，所以经常我在讲说，哎呀，我们都被我们好不自在，这一扯个绳子，那个绳子，其实绳子从来没有绑住你，都是一定是你牵着绳子不放，啊。所以因此我们也谈到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说你爱江湖啦。谁跟你江湖，江湖没你人家照过、哦、都是你爱江湖，你不舍下江湖，所以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讲得好悲壮，自己明明自己贪着。哎，是吧？好，请问这样，那以无相界正了之故，一向无得。那后以后时如其所有而有所得，这是什么？这是后有智，后得智。你看他这个注解啊，怎么讲？或以后时如其所有而有所得者，谓后得智。如实了知诸行如幻，有所得相故啊。他有没有相？有，但这个相变成是变化相，或是如实知道的如幻相，他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像我们跟那个小孩子讲说，那个圣诞老人，你现在快到了嘛，哈，哎，圣诞老人讲怎么讲啊？你那么讲圣诞老人，不但能讲，还能装，装完了以后，晚上已经卸妆，因为我不是真的圣诞老人，我是为跟小孩子讲，为让小孩子快乐，所以我讲，我扮演为圣诞老人，我知道实无圣诞老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像厚德。如实了知，却能善用一切相。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啊，这马上就跟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是不是有关了？什么关？当我们了解佛法的道理的时候，是不是同时在展现什么道理？善用一切法相，但不会被法所执。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不是说中观唯识如来藏，每个都在讲空，结果一读完里面人家是三自性，他真的三自性，他那个三自性不是遍计所使原真实，他是说实有中观跟唯识不同，实有唯识跟两大系不同，笨哦，一切法他不是就失色，就弄到最后你看法法斗争不相圆融，产生三自性，这个三的自性不就出来了吗？那不知其要领啊。所以你看啊，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你能知道说这个法的施舍，其实它施舍仗什么因缘，应什么机，气什么理，你所说的说，你变成了如实通达，能为一切法做适当的解说，而且会通，该分别则分别，该融通的时候融通，为什么？因为你能知道啊，一向无得嘛，一向无得当然不会被法相所服啊，一样的道理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